多谢联合诗班咧，去为我哋咧喺各堂嘅崇拜里边咧一个嘅献唱。啊，其实咧呢一首嘅诗歌咧系嚟自诗篇104篇。呢一首咧系一首由海顿咧所作嘅一个作品，里边咧系讲到咧上帝嗰个嘅赞美，称颂咧上帝嗰个嘅伟大威严。但系同时间咧，我哋人系非常之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保护，需要上帝的荫庇。在这诗篇104篇呢，有两节的经文呢是这样讲，在33至34节是这样讲：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上帝歌颂，愿他悦纳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着重歌唱的信仰。回顾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上帝的话语不单止透过崇拜、读经、讲道来到被传扬，其实也都透过艺术、音乐等等的形式，特别是圣诗的唱诵来到传达。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唱一首的诗歌，在崇拜的里面或者在你个人灵修的时间，你都曾经被诗歌来到触动和触摸。一首诗歌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可能等于我们听一篇道。因为音乐能够是演绎出我们没办法用文字来到表达的感情，加上歌词能够是内化我们的信仰经历，所以唱诗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和感性兼备的心灵活动。每一次当我们参与崇拜的时候，我们是用声音，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唱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今天是圣乐主日，圣乐主日不单止是同有圣乐侍奉岗位的弟兄姊妹有关系，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声音，我们可以去歌颂和赞美神。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藉着敬拜去赞扬和传颂上帝的名。今天我想透过几个在圣乐界影响好深远的作曲家和作词家，来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唱诗敬拜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些什么的塑造和改变呢？在19世纪有一个神很重用的盲人女诗人，叫做芬尼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我们当中可能都认识她所作的诗词，例如是有福的确句、荣耀归于真神，或者是安稳在耶稣手中等等。 Fanny Crosby 呢，其实是出生在纽约好兰镇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虽然她的爸爸妈妈出身很卑微，但是他们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原来呢， Fanny 她不是天生盲眼的，在他出世6个礼拜之后，因为感冒引起了眼睛的发炎。当时他家里负担不到送他去医院，所以就被一个不合资格的医生医盲了他的眼。但是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这样说，这一位的医生知道了之后已经走了不知去哪里了，但是他活到今日从来没有一刻憎恨过这个医生，因为他知道爱他的上帝曾经藉住他的慈爱和奇妙的旨意，让他能够有机会去侍奉神。让我们打翻开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46至52节，是新约圣经的第70页。新约圣经的第70页，这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巴底买其实都是一个盲眼的人，在马太和路加福音 都没有记载去怎样去介绍这个人物，唯独在马可就介绍他是底麦的儿子，因为巴这个字在希列文当中就是儿子的解。他不单止是盲眼，更加是一个路边乞食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可以说是废人一个，毫无价值。他听见拿撒勒人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之子耶稣说，可怜我吧。这个呼喊究竟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上帝去应许尼赛亚这个救赎主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巴底麦经文形容他听到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却是喊叫，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吧。除此以外，当他来到去喊叫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当时候的场景是非常之多人，其实耶稣听到他的喊叫的机会都是很渺茫，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不理其他人怎么看他，他继续的来到向主呼喊，继续的来到向主呼求，因为他确信他心灵的眼睛看得见，这个信心的看见让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拯救，这个也是他蒙恩的原因。刚才提到Fanny Crosby 这个作词家，其实在他不到一岁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世界，妈妈呢因为太忙于工作没办法照顾到他，所以呢由细到大呢 Fanny 都是由婆婆呢去凑大的。婆婆呢是一个很爱主的人，所以呢当他很小的时候，婆婆已经跟她分享上帝创造的伟大和美善，而且也都将神的大爱和救恩来到告诉她听，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了重生的经历，而且她跟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但是呢 Fanny 因为盲眼的缘故，她不能够入读普通的学校，但是他自细就有一个写诗的天才，他心里面成日都想，如果有机会读书就好了，但是附近又没有盲人的学校，而且屋企亦都咁穷的时候，他只能够在祷告的里面向主来到呼求，话俾主耶稣听他的心愿。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的祷告好像都没有蒙主应允，但是他一啲都唔灰心，他继续嘅嚟到去祈求。竟然有一日，有一个陌生人嚟到呢一个小镇嗰度考察，佢睇到芬尼所写嘅诗句，就觉得好惊讶，于是就愿意帮助佢，让佢入读一间盲人嘅学校。所以喺佢大部分嘅时间，佢嚟到研究音乐同埋文字。毕咗业之后，佢继续喺呢一间学校教书有11年咁耐，祝福咗好多失明嘅学生。后来佢更加去到各地唔同嘅教会为神嚟到作见证。佢一生人所写嘅诗歌系超过8000首。弟兄姊妹，有时我哋咧都唔懂得点样去祈祷，特别咧喺我哋处喺人生嘅低谷嘅时候。或者是香港现在这个处境，但是诗歌带给我们有很多很丰富和很宝贵的属灵资产，因为这些的创作人其实都有他们自身经历过的艰难，或者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所面对的挑战。例如安稳在耶稣手中这一首的诗歌，都有一段的小故事。有一天 Fanny 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杜安先生，是经常为他所写的词是谱上曲调。有一天当他来到是弹完这首旋律的时候， Fanny 就说，这首就是安稳在耶稣手中。半个钟头之后，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 原来这首歌也是第一首被翻译为爱国文字的美国诗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安稳在耶稣手中，耶稣已为我死，主真是永世磐石，我必永远靠此。现今当忍耐等候，等过世夜黑暗，等候清晨日光照在荣华金岸。透过诗歌，透过敬拜，透过祈祷的经验，我们每一日就是培养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栽培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就好像巴底马一样，信心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耶稣不单只是拿撒勒人，更加是大卫的子孙，更加是他生命当中的尼赛亚。让我们捉紧耶稣的名字和属性，在我们的困难里面认定主就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和依靠。我们继续看经文，当耶稣听到这个盲人的呼喊的时候，他停低了下来，还要说放心起来，他在叫你啊，好像呢帮他打了一支强心针那样。放心在原文的当中有包含放胆鼓起勇气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几咁需要去听到耶稣跟我们说放胆啦，你鼓起勇气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盲人的举动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经文形容他抌低了件衫，短短几个字好值得我们留意当中的含义。因为对于穷苦的人来说，外衫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以前的人借贷要给当头，穷人有什么可以给为作当头呢？就是他件衫。所以在生命记24:11-13有这样记载：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对于这个盲人来说，日头他需要用这件衣服来乞食，夜晚他要靠这件衣服来保暖。但是当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即刻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抌低，跳起来走到去耶稣的跟前。10:51，耶稣说要我为你作什么？盲人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之前他称呼耶稣是大卫之子，而今他称呼耶稣为他的老师。耶稣和盲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其实是很个人化的。个人化的意思并不是身边的人告诉你这个信仰有几咁真实，信耶稣有几咁好，祈祷有几咁经历上帝，而是当你个人从心灵的深处去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和他有一个真实个人化的结连。当你心灵的眼睛要去看见这位主在你生命里面是几咁真实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来到是逼你，你都会甘心情愿的来到放低一切来到主耶稣的跟前。在我们整个循道卫理的复兴运动里面，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都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能我们都会知道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圣诗作家，因为他一生的作品超过6500首，其中有一首诗歌叫做《奇异的爱》。这首诗歌是在1738年第一次的出版， 在1825年由一个北爱尔兰的长老会牧师谱上曲调。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很出色的创作人，他们能够写出感染人心的作品，一定有很多生命的经历。查理士也不例外，他曾经在信仰的上面和他哥哥一样都经历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甚至是历时十年那么久，因为在1735年，他们两兄弟为着有更深的属灵追求，放低了安舒的大学生活，去到美洲宣教。但是今一次的宣教经验却是一个很伤痛的一个经验。查理士当时候他被分派去到一个很荒凉的小镇做牧羊的工作，当时他患病有抑郁的情绪，也都跟他的上司有很多的积怨，居民又有很多的是非，内忧外患底下令他没办法不请辞这个侍奉的工作。后来藉著莫拉维亚会的领袖和一些属灵的导师帮助他去开始思考重生、信仰、属灵生命等等的问题。在1738年，上帝藉著一个弟兄会的牧师和一个没什么学识的技工不住为他流泪的祈祷，对他的信仰生命作出邀请和催迫，直到查理士经历一个信仰的回转。他一直所理解的信心就是人要尽心尽力地服侍上帝，用忠心的行为来到去表达，但是疾病令到他有一个属灵的觉醒，他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就是明白到救恩和信心原来都是上帝给他的礼物和恩典，不是人能够用努力或者善行来到换取回来。经过和这位牧者的长谈，上帝使他有属灵的看见，他明白到信仰是本乎恩，人才能够得救。所以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这样说：我要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恶，但是我发现到自己对耶稣基督的渴慕不断的加增。查理士经历了这个信仰的回转之后，他开始了这个伟大的诗歌的创作旅程。这一次的回转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有这份的属灵的影响力甚至影响到全世界，去到今日。奇异的爱这首诗歌呢，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眼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满室光明，枷锁脱落，心灵获释，我就起来跟随主行。巴底迈话：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其实当我们再看回经文前少少，即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耶稣和门徒其实都有很类似的对答。耶稣同样问门徒这个问题：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但门徒的回答和巴底迈的回答就很不同了。门徒的回答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但是巴底迈的回答就是：我要能看见。巴底迈虽然他肉身的眼睛是盲，但他心灵的眼睛却是打开。对比门徒，虽然他们能够看得见，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却是盲了，因为他们不认识 这一个他们一直跟随的主耶稣，其实就是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苦的尼赛亚。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面，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士·卫斯理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榜样，因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已经身为牧师、身为宣教士，他们就满足于他们属灵的追求。他们这一份的渴慕是不断地推动他们要有更深的看见和更深的突破。愿意主都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盲目和冷淡，让我们有更深的看见。骤眼看来呢，这个的故事呢好像一个的神迹医治的事迹这样。其实呢去到经文十章五十二节里面呢有一句说话这样形容。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如果呢我们再去看回马可福音，我们由第一章开始看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的神迹，无论是一章讲到麻风的病人，二章讲到瘫子，五章讲到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五章讲到血漏病的妇人，七章讲到耶稣医治希裂的妇人的女儿，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经历了神迹之后，耶稣就叫他们，你们去吧，回家去吧。但是经文却没有形容那些的人去跟随耶稣。很特别的是在十章五十二节这个跟随这个字，原来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和二章十四节都出现过，都是形容着耶稣呼召门徒和呼召利未的时候，这些人所作出的回应，就是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主。所以有一些的圣经学者来到说，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不单只是讲一个医治的神迹记载，更加是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一个关于呼召和跟随的记载。如果我们这样来到去理解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看回上星期我们所读的经文，门徒去争论谁为大，但是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作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跟随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学效耶稣基督的榜样，谦卑自己，好像耶稣一样这样放低自己的来到去服侍。作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的合唱团或者一队的乐队，我们有不同的人，每一个人的性质、风格、训练、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要唱出一把融和的声音，或者我们要来到去演奏一段的音乐，或者我们要丰富一段的伴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我们首先就是要聆听，首先我们就是要放下自己，谦卑的聆听别人。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谦卑地聆听别人，我们的彼此配搭才会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果效，将更加好的声音来到献呈给我们的上帝。我自己呢是在基督教的学校去成长，但呢我正式的决志呢是在90年葛培理的布道大会，是在香港大球场那里呢，就是走下去这个草地那里决志信主。 然后呢我就回到来香港堂呢接受信仰的栽培。如果呢大家都知道葛培理这个布道家当他呼召的时候他很喜欢用一首的诗歌叫做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这一首诗呢其实是被誉为世界上面呢争取灵魂最伟大的圣诗。原来呢 Just As I Am 这一首的诗歌的作者呢是一个英国的女诗人叫做 Charlotte Elliot。其实呢这个的女诗人呢都是出生在一个牧师的世家的。她的爸爸啦两个叔叔和两个哥哥同埋佢嘅公公咧，都系牧师嚟嘅，而且咧佢嘅公公咧，更加系当时候咧属灵嘅复兴运动咧一个好重要嘅领袖。啊，呢一位嘅女诗人咧，虽然咧佢自细已经认识上帝，但系咧佢就好热衷于咧世俗嘅活动。佢有好敏锐嘅机智啦，优雅嘅谈吐，喺社交场上面咧，佢系一个名媛。但是他的灵命呢却是每况愈下。在他32岁的时候呢他得了一个重病。这一个病呢令到他终生的瘫痪在床上面。他在病床上面去慨叹人生的无常。虚荣繁华都是过眼云烟。但是他对于救恩又认识得不清楚。所以他内心觉得很痛苦，时常的埋怨神。在1822年，他在爸爸的家里面遇到一个瑞士的布道家叫做马伦。他和这个布道家有一段很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究竟可以怎样样才来到上帝的面前呢？马伦就跟他说，就照你现在的本相就可以，照你现在的本相就可以。这句说话令到他茅塞顿开，他立刻就接受了主耶稣，从此他决志去做宗教和慈善的工作。虽然他身体残废，但是神照样的使用他。他人生一共写了150首的圣诗。耶稣会的创办人伊纳爵在他的神操的里面有一段叫做原则与基础，是帮助每一个人来到去分辨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旨意和目的。这一段的原则与基础的第一句的说话是这样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灵魂。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所造，为要帮助他达到受造的目的。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上帝。曾经听过呢天使唱歌都好听过我哋1000倍、10000倍啦。点解上帝咁中意人嚟到去赞美佢呢？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救恩，呢一份嘅救恩随着我哋每一日嘅人生嘅经验，我哋不断嘅嚟到加深，不断嘅嚟到去体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和恩典，就好像我们唱同一首的诗歌100次，每一次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演绎、不同的体会。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首的诗歌一样，上帝就是这个最伟大的作曲家，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谱上曲调，谱上音符，谱上歌词。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季节里面，上帝继续为我们写上这一首的歌。愿意我们的生命如诗歌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不断被更新、 不断被转化的生命活祭。愿主使用我们见证荣耀祂。阿门。